顾大顺按着北王韦昌辉的旨意，在腰里头一伸手，嘎嘣嚓的把杀人的鬼头刀拽出来，这口刀闪闪放光，倍儿亮啊！顾大顺横眉立目，就站在东王的面前。因为事出突然，杨秀清大吃一惊，激灵灵打一冷战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到现在他心里头多少有点明白，但也晚了。就见韦昌辉在旁边一阵冷笑，杨秀清，我现在叫你明白明白，死在眼前了。你身居九千岁东王的要职，还不心满意足，专横跋扈，欺负来欺负去，欺压到天王头上，竟要谋权篡位，这还了得？我韦昌辉奉密旨为国出奸，顾大顺这还不下手。说着，韦昌辉把手中的杯啪往地下一摔，这是个信号，不仅告诉顾大顺，也通知外头埋伏那些人一齐动手，连东王以及东王带领的人全部杀掉。就见顾大顺看茶杯子一摔，噌往前一窜，手捧鬼头刀奔东王就是一刀。杨秀清也不白给呀，三十来岁年轻力壮，也是满身的武艺，他赶紧往旁边一闪，不过他穿件袍子肥点，正好挂在那椅子边上，没太利落。这一刀虽然没要了他的命，正砍在肩膀子上，咔嚓，把杨秀清疼的哎呦一声，是翻身栽倒，喝了命就喊上了：“来人，有刺客，快来人！”但是远水不解近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顾大顺眼都红了，抡起这把滚刀，刀七敲咔嚓，七敲咔嚓，最后一刀把杨秀清的人头砍下，鲜血喷了一地啊！韦昌辉一伸手把人头提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院子里枪声大作，喊杀连天。原来东王呼救的声音被他手下人听见了，挑帘出来刚一探头，被韦昌辉事先布置的人咔嚓一刀把人头砍下来。这一动手不要紧，杨秀清带的这些人就知道有事儿，就喊上了不得，我们上当了，动手吧。这一喊，三百来人各拿武器往外就冲，早都钻到口袋里头了，能出得来吗？韦昌辉事先做了周密的布置，外边连开枪带放炮，离近了就是真刀真枪。经过二十几分钟的肉搏，这三百来人全部被杀死，把地都染红了。韦昌辉提着杨秀清的人头先转了一圈检查检查，很好，顾大顺，你这手活做得挺漂亮，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外边马上点队给我包围东王府，见人就斩，见人就杀，一个也不留。顾大顺还问北王千岁，杨秀清的王妃他儿子还有六部尚书四郎手下那些人都杀，不用害。一声令下，北王府事先准备的人嗷一声把东王府就包围了。东王府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事先一点准备没有，一看北王的兵冲进来了，只有等待死亡，没有半点抵抗的能力。再看韦昌辉指挥的，见人就斩啊。咱们说过， 光给杨秀清服务的人就3000多，部下1000多，那这都是当官的。另外呢，就是他的家眷女人，哪有抵抗能力？没有2小时的功夫，把东王府的人都斩尽杀绝。杨秀清的媳妇儿子全在这场战斗中死去了。韦昌辉又检查了一遍，还不出气。哎，凡是杨秀清手下的，虽然有的人死了，还有人活着，他的家属还在，马上分头把他家属全给我杀掉。韦昌辉这一传旨，有的人心里就一愣，这玩意儿把东王杀了，这是天王的旨意，这也行，怎么把手下人还都杀呢？哦，又一想，大概北王怕有后患，这叫斩草除根呢、啊、哎，就怎么干怎么干，马上分头采取行动，再路杀。咱这么说，9月初1这一天，光杀人就杀了一天，一直到次日平明。通过杨秀清这一死，受株连者将近20000余人。通过这一次事儿，就暴露了韦昌辉的狰狞面目。其实他歪曲了天王的圣旨。洪秀全的原意呢，让他把杨秀清干掉就得了，因为直接谋权篡位的是杨秀清，杨秀清的心腹也可以适当的干掉几个，但是不要株连太多呀，哪能说杀好几万人呢？外边正杀着，洪秀全就得着报告了，天王大吃了一惊，啊，气出韦昌辉，你怎么这么烂？马上传了道旨意，制止韦昌辉的行动，让他停止屠杀，到天王宫听讯，要好好的训教训教他。传旨官带着圣旨到了北王府，见着北王一宣读旨意，没想到韦昌辉一点都不服气儿。什么？哎呀，我说天王啊，你真嘴大，我们手下人嘴小啊，叫杀也是你，不叫杀也是你，怎么我杀多了不把他们斩尽杀绝能行吗？早晚必有后患呐、啊！你简直太糊涂了，你马上回去报告天王，将在外，亡命有所不胜，杀与不杀由我做主。传旨官一听，吓得一缩脖，赶紧回去报告洪秀全。这回洪秀全可真急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心说：韦昌辉啊，你要造反呐、啊！你要当第二个杨秀清啊！那杨秀清呢，不管怎么谋权篡位，他还得跟我演戏呀、啊。而你这可好，暴跳如雷，干脆就不听我的，这还了得？我这天王还当什么劲儿？洪秀全吩咐一声备免，带领手下人亲自赶奔北王府。他要不出面，这事压不住。等天王的撵一停下，有人给韦昌辉送信儿，说天王驾到。韦昌辉还不服劲儿，但又一想，不行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毕竟洪秀全是天王，现在京城脚下有他不少亲信呐、啊。想到这，他把衣服更换更换，率领属下前来迎接。洪秀全根本没理他，气昂昂迈步进了阴暗殿，往正中一坐。韦昌辉停止，小弟在。韦昌辉跪倒在地，昌辉啊，你太不像话，朕的旨意你理会错了。杨秀清一人伏诛，足矣。 银河珠帘数万众之多，你这还了得吗？
哥哥，我有下情回禀，我为什么杀这么多人您比我还清楚，因为杨九经属下羽翼已成，如果不把这些人干掉，早晚必是天国后患，难道我做错了吗？哎呀贤弟呀，你怎么说糊涂话，今天你杀杨秀清的人，明日杨秀清的人反过把来再杀你的人，你们的人是谁呀？还不是天国的将领和士兵啊！这样杀来杀去，非把我天国的人斩尽杀绝不可呀！贤弟，听我的话，马上停止屠杀，你看怎样？好吧，既然天王有旨，小弟遵命。来人，传我的话，军队赶紧集合，完全到北王府听讯。
还真不错，韦昌辉这阵给天王一个面，把人全收回来了。
洪秀全一看目的达到了，余怒未消，气昂昂回到天王宫。到天王宫，他脑袋冷静冷静一想啊，这韦昌辉也不是东西，这小子专横跋扈，不次于杨秀清啊，你哪有这么干的？看着今天面部的表情，嘴服心不服啊，
不行，必须严厉惩治于他，不打击打击他的气焰，往后还不好办呢。
洪秀全想到这儿，传了一道旨意，宣布韦昌辉的罪状，说得很清楚，说东王杨秀清谋权篡位，这是天机泄露的，不是哪个人的责任。韦昌辉奉旨为国出奸也是对的，但是不应当滥杀无辜，违抗天王旨意，理应按天条斩打800，要揍他800鞭子。
这玩意要真揍上了，不死也活不了。
而且天王的旨意传出地点在天台受刑，允许京城的老百姓，另外也允许东王的部属到天台观看。旨意这一传出，就挂到武朝门，京城震动了。就说9月初1发生的事情，老百姓一个个心里全清楚了，怎么我们天国出这种事儿？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人心惶惶，不知道厄运轮到谁头上。特别是东王的部下，虽然死了20000来人，还有10000来人，这些人化妆改扮全都躲起来了，总算洪秀全出头把他们给救了。后来有人看见圣旨，这些人才敢公开露面。一看圣旨，心里头多少服气点，还是天王英明。这韦昌辉太不像话了，这些人抱着委屈的神情打算对天王申诉，先看看北王怎么受刑吧，受完刑之后咱们有话再讲。可这个事儿韦昌辉也知道，手下人向他一报告，说天王动怒，明日叫你赶奔天台受刑，你犯了天条了。
呀呵，
韦昌辉一听说什么要揍我800，洪秀全呐，你真是转眼无恩，我给你办的事转回头来你少收我呀，那我能服气吗？可正在想着对付的办法，哎，正这时候燕王秦日纲在前线也回来了。因为这燕王啊正在合肥领兵，得的消息比较迟到一些，等他得这报告，知道京中有变，北王已经回京了，他们两个人处的不错，所以燕王部署了一下军队，马上返回京城。当他回来晚了一步，进家门这才知道杨秀清已死，而且杀了不少的人。燕王一听也吃了一惊，
哟，
心说要这么下去，后果怎么收拾？北王究竟作何打算呢？他心里没数，马上来见韦昌辉，因为他们两个交情莫逆，韦昌辉也不隐晦，把一切的事情向他说了一遍，又说到天王转眼无恩，要在天台宰打自己，你看怎么办？秦日刚一听，哼，那北王你打你怎么办？我不服气，我不能让他打。哎，北王你糊涂，你要公开抗旨，这事儿交代不下去呀、啊。再者一说，杨秀清的属下还有10000来人呢，你要不听旨，洪秀全再传一道旨，让那10000来人打你，你怎么办？这个对不对呢？有主意，你听我的，咱这么办，将计就计，明天你就假装服从，赶奔天台去受刑，挨几下打算个什么呢？身为大将，皮糙肉厚，又有气功，哎，你呀皮肉就受点苦，哎，我给你帮帮忙，我呢把观看的杨秀清那些部下全都让到屋里去，让他们消消气儿，把他们稳住，放下刀枪，然后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事先咱们埋伏的军兵冲进去，一个也不留啊，还得杀，不把剩下的10000多人杀光了，早晚是事儿。哎，老弟，还是你的招比我多的多呀，言之有理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马上做了紧急的部署，连秦日刚带的人，在北王手下的人，布置了15000余人，各藏利刃，就埋伏到天台附近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在民房的上面架好了火炮。这些事情洪秀全是一概不知啊，他还没有想到韦昌辉敢公开抗旨，一错再错，这他没想到的。9月初3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是万里无云。吃罢了早饭，这老百姓从4面8方全都聚会到天王宫，把这天台呀、啊、围了个风雨不透，干什么来？看热闹，看北王受刑，天王要惩罚他。除了老百姓之外，还有杨秀清的部下10000来人，这些人满肚子委屈呀、啊，想看看怎么打北王出出气，另外见见天王，申诉申诉委屈。这些人也都加入了。可是，一早呢，燕王秦日刚把自己的爪牙和心腹也都派出来，夹造到人群之中。他呢，跟这些人还假好假后。哎呀，大家看完了之后，赶紧请进朝房休息。哎呀，没想到经理出这组事儿，千古遗憾呐、啊，惨呐、啊！这北王太不是东西了。秦日刚嘴里还这么捣鼓着，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上午10点钟就见北王韦昌辉被押上天台，把裤子给扒了，往天台上一趴，等待受刑。1刻钟以后，天王在天王宫传出旨来，马上行刑。那掌刑的官还真狠，照着韦昌辉的屁股蛋，啪！这一下就打得轻了一块，把韦昌辉疼得一咧嘴，啪啪 了十几下之后，韦昌辉心里讲话：秦志刚，你怎么不采取行动还打呀？再这么打下去，非把我打死不可。正在这时候，秦志刚在下边说话：中尉，中尉，哎呀，自己人受刑，我也不忍得看呐。中尉啊，请到屋里休息休息吧。他主要是让杨秀清的部下，这些人一看真打上了，这口气也就出了点儿。有些人也不忍得往下看，谁乐意看打人血丝哗啦的？很多人就进了东西朝房，没想到这些人全上了当了。这一万来人手无寸铁，等让到屋里之后，秦日刚一看他们钻进口袋，振臂一呼：“来人，给我杀！”这小子跟疯了一样，夹杂到老百姓之中，北王的部下一个个甩衣服拽钢刀，有的提出火枪来，哇，开始动手，把老百姓吓得哭爹叫娘，四外奔跑，这混乱之中就踩死了不少人。因为事情出其不意，北王的人闯进屋里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。到了红轮西坠的时候，这一万来人也全部被杀光，血溅天王宫啊！韦昌辉挨了十几下，然后蹦起来，穿好了裤子，仍然指挥这场屠杀。消息就传到宫里头去了，把洪秀全给气得哎呦一声，是昏倒在地啊！两旁众人急救，等洪秀全明白过来，放声痛哭。为什么？原来自己是一片好心，宅被韦昌辉让他在天台受刑，同时传旨让杨秀清的部下一万来人前来观看，想给他们出出气儿。这出发点是好的，他没想到韦昌辉、秦日刚公开抗旨，暗中采取屠杀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如果没有我的旨，能搭上这一万多人吗？把胡九全气的是连撞头再跺脚，咬牙措齿的点指：韦昌辉、秦日刚，要有了机会，我岂能饶你？